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6月9日，公元2015年7月25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中，请收听时政评论，中共政府各西藏事务处理机构介绍。自西藏受中共侵占及统治以来，北京当局势力发展出了不同的西藏事务处理机构，并以分而治之的方法把整个西藏分割在不同地区，重新定义西藏。今天的时政评论中，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戈山坚曾来为大家进行详细阐释这方面的情况。戈山坚曾先生你好。
你好。
请你首先介绍一下西藏这一概念的定义及传统的行政范围是如何的。
那么西藏这一概念在我们藏语里面我们叫做布，那么布这一词在中国的很多时代，就是说朝代里面，他对西藏概这一概念的定义，他有不同的称呼，比如像七世纪叫吐蕃，那么到明朝，到元朝有各种各样的像威斯藏，以及西藏，那有各种各样的称呼。那么中共，他入侵西藏，统治西藏以后，那他把西藏的这一概念只是定性为现在的所谓西藏自治区，那么除此以外的西藏的其他两个区域，那么它就不包括在这个所谓的西藏这个定义概念里面。那么我们西藏从我们自己的远古历史里面，我们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历史脉络，那么对西藏这一概念，对这一行政区域，它有很非常清楚的一个范围。那么比如西藏的历史里面，从藏民祖先的延伸，那么到逐步形成各部落间的这种争斗，那么到西藏的第一代皇帝出现，到那么30几代以后，那么就整个形成一个强大的一个吐蕃帝国。那么从这一历史脉络下来，那么到了西藏，就是说分割各据，那么就到动乱，那么最后到13世纪又在沙迦王朝的统治下，又把西藏的整个山区统一，整个西藏统一的一个行政区域里面。那么这一历史朝代直接到达赖喇嘛时期，也就是蒙古部落以及西藏的安多康巴的军队联合起来，从安多康巴直接打到西藏的威藏，那么就建立一个统一的一个额天丰州政权，那么西藏的这一概念形成了一个威藏，很多中文叫威斯藏、康巴、安多，那么就形成这样一个三个行省组成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西藏。那么整个在名字里面有个叫做民从主人，那么我们不管中国怎么解释，对西藏的概念怎么理解，在我们的这对西藏这理解里面，其实把布这一西藏的自称翻译成中国语言里面是个西藏，那么这一西藏也就包括了我们所讲的整个西藏三区康巴、安多、威藏，这样形成一个整体的一个西藏叫做西藏，这是我们藏人自己对西藏这一概念的理解。
那中共入侵前的藏中边境又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对，我刚才前面所讲的， 那么1642年建立噶德蒙州政权，其实是从青海开始，那么蒙古军队联合西藏军队，那么直接从康巴，这后来直接打到整个西藏的腹地，那么就成立了一个西藏山区的一个统一的噶德蒙州政权，那么就这里面包括了整个西藏山区。那么这一西藏山区噶德蒙州政权，通过对这一非常大的那个山区的面积就达到250多万平方公里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地域，那么对它的统治，到后来满清跟西藏间形成的这一个非常特殊的，那么始祖与上师间的这种关系，那这中间呢有很多满清由于他是非常虔诚的这种佛教徒，他都是真的达赖喇嘛的师徒，满清的皇帝都是，那么他很多时候西藏整个西藏出现一些问题，他都会派军队来帮助噶德蒙州政权去处理一些事情。那么随着整个西藏特别是满清的后期，那么就出现了西藏的康巴安多一些地方逐步的有这些满清的实力进入以后再不回去，那么逐渐开始占领西藏的边际地区的这样一些形式，那么这样到也就是国民党时期也就变成了一个，由于西藏的地域太大了，噶德蒙州政权的这些有效控制呢在这种能力呢的衰弱，那么整个西藏的安多康巴都变成一个在当地的一些有实力的家族，或者说我们称为比如像德格王，或者说西藏的宗喀各种各样，他们在跟当地的一些军阀合作，形成这么一个局面。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西藏的噶德蒙州政权呢致力于把以前满清特别是国民党时代已经驻坚的，就是说没能控制的这些地域呢都想重新纳入到整个噶德蒙州政权的范围里面。因此1917-18年那么曾经发生过很多国民党跟西藏间的这些军队间的这些打仗，包括1932-33年的这些直接西藏的军队直接打入到现在的玉树珠这一带。因此呢这中间呢形成了很多当时的藏中间的一些停战协定，那么停战协定里面主要是西藏跟中国政府间呢没有一个清楚的边界划线，那只是停留在一些停战线，那么这些停战线都是暂时的停战线，那么这中间有英国人的条件，有其他国家的条件，所以呢在制定中国入侵西藏以后，在制定所谓的17条协议时候，中国西藏政府最先提出的就是西藏的定义，西藏的概念，也就是整个康巴安多那么就卫藏全部概念必须要纳入在这个里面。因此中共在入侵西藏也就开始统战西藏的时候，其实藏中间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边界线，其实只是一些临时性的停战线，也就是说停战协定。
那请问现任现行的中国政治就是中国行政区区域里面将西藏山区分割在各省里面嘛？这又是什么情况？
对。那么中共他接受中国大陆的政权，那么开始进军西藏，占领西藏以后，他就开始把对整个西藏山区的这些行政区划，他就做了很大的一个调整。那么最大的就是他把整个西藏统一的一个行政区划，我们藏，那他把它分割在中国的很多省里面。那么最先在整个的安多，就是安多最大的区域，它那个青海吧，我们西藏语言叫村文部，那么中文翻译过去是青海，它建立了一个省，然后把那个省里面不仅仅包括整个安多的一部分，那么它把一个很大的一个玉树这一块康巴这一部分划归到青海省里面。那么他在50年代他还成立了个西康省， 那他所谓的成立西康省，他其实是继承了国民党想成立西康省，其实没能好好成立的这一实事，他把它继承下来，他成立了个西康省。那么在四川这边的，也就是西藏的康区很大一部分，他划归的成立个西康省。那么最后这西康省又撤销以后，把那个西康省范围里面的这些藏区，他又把它分割在四川省里面，那么那边一部分安多，一部分康巴，它划分在四川省里面。那么挨着云南那边，那么就因为云南它是一个中国的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省份，那又它又把一部分西藏人又划归在云南省里面，它又把一部分藏人又划归在甘肃省里面，它又在以前的一个基础，它又成立一个西藏自治区，那么把西藏的一半的土地也成立西藏自治区，也就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分而治之的那个办法，把整个西藏的山区它分割在中国的四个行省还包括一个自治区里面，这就成了个现在这一局面。
哦，谢谢。
嗯，
那请你能否具体的介绍一下这个西藏山区分割在中国各省的那个土地面积、人口状况以及自治程度等等。
嗯，对。那么我们讲到西藏山区的这一分割局面，那么从把整个西藏分割在中国的各行省里面的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它在实施分自治的这一方法里面，那么对西藏的这种外来民族的这种移民程度有多高，那么现在现状，这我认为应该是从这些里面看得很清楚。那么我们讲到西藏自治区，那么西藏自治区它是65年才成立的，但是西藏自治区只是整个西藏地域的一半，它的面积只有120多万平方公里，也就是120万左右。那么人口呢，按照中国的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整个西藏自治区的人口是312万2万，那么这里面西藏人的人口为271万，那这里面还要加上他把其他原来是西藏民族的，那么他划分为所谓的在西藏里面他所划分的门巴族啊，什么罗巴族啊，其实以前都是西藏民族，那么4万多，那么这加起来应该是280万左右，那么整个内蒙就整个他的那个人口比例也就大概能够达到一个西藏人口达到一个可以达到一个80%多左右，这就变成一个西藏自治区的这么个现状。那除此以外，我们除了西藏以外，那么藏人人口最多的它是划分在四川省里面，那么四川省我们都知道是中国人口最多的一个省份，那么这里面它就分了两个自治州一个自治县，那么两个自治州，一个是甘孜藏族自治州，一个是阿坝藏族自治州。他后来又把阿坝藏族自治州又加上一个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那么其实就是这些做法都是在民族里面，其实这些都是假装民族，那其实他又把它分成一个羌族了。因此呢，把西藏的民族里面，因为他再划分一个什么羌族、白马藏族，这样以后就变成这么一个局面。那么甘孜藏族自治州我们都知道，它比较大的，在中国建政以后的第一个藏族自治州。那么自治州它土地面积达到15万平方公里，那么按照人口它是100多万，整个甘孜藏族自治州是8个县，那么藏族的人口达到了85万，那么人口比例是达到78.4%。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以前纯藏族地方，那么藏族的人口现在从其他地方比是比较高的，但是呢这种比例还在逐渐的在下降。那么我们知道阿坝，按照阿坝州它有13个县，那么是最大的雅中藏族的聚居地，当然还包括很多属于安多的藏族。那么这一面积按照中国的这种统计数字，那么阿坝州整个它48万多，那么它这里面，那么整个阿坝州的汉族的比例就占到了24%。那么如果藏族和汉族的两个加起来，那这比例还是能够达到70%几。因此呢，整个四川的状况是这样。那么除了那个四川以及西藏自治区以外，那么青海是最大的一个 西藏的区域，那么它的整个面积达到70多万平方公里，那么它在这一地方里面它建立了6个藏族自治州，那么除了6个藏族自治州以外，它还有一个整个锡林市海东地区，这样一些完全以前西藏的牧区，那么它的人口比例有了很大的改变，那它的汉族的这种人口比例完全超过了西藏的人口比例。由于整个青海它是中国最富裕矿的，就是说矿产最丰富，那么油矿最丰富，还有各种煤气啊，那些最丰富的地区，因此整个青海这边它成立了很多像格尔木拔菜木盆，就是拔菜单，那各种各样的这种工厂型的这种城市，就是完全，那么这些完全都是从中国大量的移民进来形成的一些新型的城市，这样就造成了整个青海的这种民族的这种比例的失调。那么啊，这就是整个青海的一个现况。那么在整个青海里面，那么我们都知道像玉树州跟果罗藏族自治州这些是土地面积大，那么藏人的人口比例比较高的地方，除此以外像海北其他的海东一些地区，那么这个比例西藏呢只能达到5-6%，有些地方达到10%几，那么最的就人口比例最高的，那么我想应该是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它总共有6个县，那么它下面呢，它的那个总面积呢达到26万平方公里，那26万平方公里面，那么它的人口才是27万，那么27.6万这个人口里面，那么藏族人口呢能够达到98%。因为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说这个，中共他在统计人口的时候，那么他很多外来的公民或者说外来的这些移民，他其实并没有算在这个里面，这是第一点。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观点，由于是民族区域自治，这样一些人口比例，中共所宣就是发布出来的人口比例，我认为这应该作为一个以后真正的民族自治里面民族成分的一个依据。我认为，那么像果罗藏族自治州的总人口其实18万，那么它的土地能够达到7.6万平方公里，其占西藏人的就是人口就是可以占到91%。但是呢，虽然是玉树或者说果罗有这样，但是其他我刚才所讲的像海北或者说其他地方，最好的也就是矿产最丰富的，地域最好的，已完全已经都被外来的，除了汉人以外，还有其他民族，也就是移民进来的移民所占领，这情况这样。那么还有我刚才所讲的，比如像云南省里面，那么云南省里面它有迭青藏族自治州，那么在中国的行政区划里面，我刚才所讲的最先。它的行政区划里面整个西藏是混乱的，它把比如说西藏自治区的阿里地区以前划归到新疆自治区里面，那么没有云南那个迭青藏族自治州，它只是当时的漓江庄区下面的一些县，那也并没有成立一个这样的自治区，因此它的行政区划一直在改变，不断的在变动。那么像云南前面所讲的这么多民族，还得都是人口比较多的民族成分最多的省份里面，就是省里面划上这么一个西藏的，就是说藏族的自治州。那么藏族自治州的语言文化按照它的人口的比例，它不能在云南的这种就是说民族学校里面，它达不到可以开设自己的本民族语言的这一标准，因此迭青藏族自治州其实也只有3个县，那么3个县里面，它有把除了那个迭青县跟那么现在在香格里拉现在已经变成市以外，其他一个维西，它又把它划分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傈僳自治县。那傈僳族其实傈僳族的那些祖先以前其实都是西藏人，但是它就划分个傈僳族，这样以后民族里面再划分民族的这一集聚，那么就形成了 云南下面的叠金藏的州的，就是说西藏语言文化的，就是说水平现状最差的一个地方，就一个现况。除此以外，那么在甘肃它就成立一个甘南藏族自治州，包括还有个天主藏族自治县。那么在四川里面又把一个牧的一个西藏的一个传统的地域，它又把它划分在连山一族自治州下面。那么这些其实牧地我们看得很清楚，虽然不管是甘南州离青海的西藏地方都是连着一起的，或者说云南的叠青藏族自治州跟整个康巴区域的巴塘、里塘都连着区域连，就都是连着一起的一个地域。但是特别像牧里这就是牧里地区，像这些地区，他们把它划分在全是一族的一个自治州里面，这完全是基于一种对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的保护，二是对要用这样一些方式，那么要消灭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其实这完全违背了中国宪法里面的你要搞民族区域自治的根本目的，就是保护这一民族的特性的一个最根本的宗旨。那么整个中国对西藏的行政区划，那么通过分案制治的这种治理的，那么怎么讲呢，是现状是这样。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分割方法，那么这个民族优秀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能够得到多大的保护与传承，那么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谢谢。那除了这些以外，中共党委及行政机构里面有哪些重要的市藏部门，他们的那个具体职能和作用又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所讲的那四个省包括自治区，那么它就形成了一套，那么管理西藏的各部门那都有了。那么除此以外，我们都知道整个中共的这种党委部门里面，以及包括中国的这个国务院下面的就说直属的这个行政机构里面，它也有很多涉藏的有关部门。那么这个里面党委里面最重要的是党委统战部，那么中央有中央统战部，省里面有省委统战部，那么州里面有州委统战部，那么到县里面有县委统战部。统战部它其实是成为了就说对整个西藏问题的调研研究，最后汇总所有的情况，也就是了解情况，最终形成中央制定政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部门，那是江泽民时代形成的。因此所谓的统战部在中国党委的各部门里面，整个在中国大陆其实对它的重要性或者说对它知道的人并不多，但是涉及到整个西藏或者说少数民族，它的重要性就突出来，很多人都大陆的很多人都不会知道统战部的它的作用。因此我们对统战部当然最熟悉不过，包括签订17条协议也好，那么藏中合藏也好，那么大家都所联系的都是统战部门这一系统。因此统战部门它对西藏议题发挥最大的作用，还有一个它是党外的一个组织机构。什么叫党外的一个组织机构呢？因为我们的统战就是民族宗教统战，民族宗教统战里面这些代表人士里面，哪些需要可以被中国共产党利用，哪些需要就是说被排挤在外，全部需要由统战部来筛选。那么需要被中国利用的这些人，那么用什么办法，那么中国他就成立了一个人民政协组织，还有全就是一个人民代表大会组织。那么什么人可以安排到政协里面担任职务，什么人可以安排到人大里面担任职务，什么人也可以在政府里面担任职务，这些党外人士的筛选推荐工作全部是由统战部门搞。因此统战部门它在涉藏部门里面是它是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它那个下面不仅有这样的一些组织，还有像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西藏这样的很多刊物，可以发表对这西藏问题的很多实证性的文件，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部门。除了以外，那么国务院下属它还有国家民委，那么国家宗教局这样的组织，我刚才垂直到直接的县里面它都有，那么这些都是执行 中央统战部门制定的政策的一个具体的一些机构，它在具体制定政策里面没有很高的这些权力，那它这就是一个政府里面的一个行政机构。那么就党委跟行政机构里面设置部门主要是这些。
中共军情系统里有哪些摄政机构？他们在这个制定西藏政策当中啊，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军警系统里面，当然了，具体的细节我们无法去了解，但是我们都知道，那个中国军队的总参里面，它专门有收集西藏情报的一些系统，那么这些主要是涉及到西藏的边防，那么这里面也就涉及到中国的武警。那么我们也知道，国安跟中国的公安里面，它都有涉及到专门收集西藏情报的系统。那么这些系统的权力是非常大的，像我们都知道成都军区、兰州军区，它都有需西藏军情处，那么这些里面也有很多藏人在这里面工作。那么他们这些很多人的任务其实也是收集主要是在海外的流亡藏人的一些情报工作，曾经在汉藏接触当中呢，也有这样的一些部门跟就是说有关人士曾经也接触过，因此，军情系统的这些情报的收集，最后那么就对西藏整个形势的最终的定义，那么起的作用其实是比较大的。因为它有一种非常成熟的完善的一些程序，那么高层在制定过程当中也比较就是需要采纳于这些军警系统的这些建议。像我们像89年我们就曾经就知道过，在西藏实行戒严，那么就中央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主要是军情系统提出一些比较强硬的这些建议，那么中央才决心就是说对西藏实行戒严。我就这样现在就可以说明，在军情系统里面的一些设长单位，其实在制定西藏政策当中，它也起着非常不可估量的非常大的一些作用。
中央有一个称为啊中央西藏工作小领导小组的一个部门，对吧？请问这个部门啊，这个小组啊，有哪些重要人物？还有这个在制定西藏政策当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以前江泽民那个胡锦涛时代，那么就叫称为中央西藏工作领导小组。那么中央他成立有很多中央的领导小组，那么在少数民族里面，只有西藏跟新疆有个中央领导工作小组。那么那个习近平上台以后，我们没有看到正式的文件下发，但是呢，从一些报道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好像不称为中央西藏工作领导小组，好像称为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那么这个小组其实是中共对西藏工作的最高一个小组，那个不叫部门，不能叫部门。西藏的协调小组里面，它是一般都会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的主席，他会担任这一小组的组长。那么按照以前的这种惯例，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里面，他当然他的组长是政治局常委一级的政协主席，那副组长里面一般都包括统战部长、公安部长、财政部长以及武警总队政委，这就形成一个最高的一个中央西藏工作领导小组。那么在小组里面，为什么有公安部，为什么有武警，那么西藏发生任何的不稳定因素，那么马上可以动用公安武警来进行镇压。那么为什么要有财政部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因为中央对西藏的一些所谓援助也好，所谓建设也好，需要有财政部或者说有发改委，由他们来制定政策，因此呢就形成这么一个小组。那么我们刚才前面所讲的，不管是统战部或者说军情单位，或者说各省各自治区里面的设长的机构，他们提出的任何建议最后都会回总到中央对西藏工作领导小组里面，最终形成政策。因此那么在整个西藏召开中央的西藏工作座谈会里面，中央对西藏工作领导小组它是起着一个领导性的一个作用。
听众朋友， 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洛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